天做的怎么样？有什么问的？另外，关于心性啊，关于佛性啊，关于明心见性啊，关于佛法上的都可以问。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一会儿我就走了啊。身心化空没有条件，对，你的都你现在都是想象的，想象一个化空，它就化不空。
那怎么才能化空呢？
怎么化空？老是打住嘛。你要怎么想化空，它就化不空。它不是你设想的，不是你预计的。
哦，啊，就你越想化空，越化不空。
那当然是，你想的就是妄想啊。化空时候是心没有了，身心世界都没有了，心就是妄想，妄想没有了。你是想，你想化空，那这个想是什么？想不是妄想吗？所以老老实实持咒念咒，自然而然它自然会化空啊。
那我都700多周了，还没化空。
但是你不是，那是你不知道，你有一个化空的这个标准。你现在妄念一段，实际上就是化空的。你妄念断的一刹那有吗？有吗？身心是有什么？
就是妄念断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过的。
什么都没有，你少什么了吗？
没长。
你少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少缺点什么吗？啊？你是死人吗？哦，对，这个圆影老师讲，这个妄念一断，对吧？然后什么样啊？不成断灭，就妄念虽然断了，但是还是什么了了分明的，这就是我们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就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平淡，不复杂，不要去找，找的都不是。怎么认取？有东西可以给你认取吧？那没有的，他是死人了吗？他断灭了吗？那就不就叫认取吗？认取是心灵神会，认取是心灵神会啊，这是这个理论上的讲法，这是理论上的讲法，什么迷不迷啊，这些话都不相干。你正在放光呢，谁在说话呢？妄想也是放光，不是有一个公案吗？这个有一个公案不就是那个就是我若爱子，海应放光吗？这个大家都听过吗？老和尚跟小和尚在翻书啊。读到那个人言经，我若爱子，海应放光。那个老和尚就说了，释迦老子好赐我30棒。那弟子就说了，这个祖师有，他说这个佛有什么过错呢？他说要爱子干什么，对吧？然后他说怎奈这是什么叫什么？这个对呀、啊、对呀、啊，青丘倒玉是如何是吧？或者是什么尘劳先起？他说就是我什么我这心不安呢、啊？我到处都是妄想纷飞啊，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师父说也是海印放光，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我在这个地方处用功了，就是一直在什么找一个清净，找一个东西。如果你能找来的，就会丢失佛性，什么赶都赶不走。你们现在有什么东西是赶不走的？你们说说看，你们想得到的，能抓到的这些东西都会失去，只有有一个东西是赶不走的，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不是不要用语言来讲，就要让你体会的，语言是让你体会的。落在语言里面，你找不到答案的，找不到答案的。所以你们来打鸡打猪熬啊什么，然后这个这样那样都干嘛的，都是，是吧？目的是干什么呢？对啊，你熬的目的是什么？
见性。
啊？
见性。
对，熬的目的是为了见性。那你觉得熬能得到见到性吗？啊，见不了。什么见不见的？这叫见，是吧？齐老师不是经常讲吗？对吧？啊，无性可见。是真见性，就是你还在追求的路上，那就好好追求，也不要纠结啊！现在让你不着相不可能啊，那就着吧，着到你哪天不想着了，人家说你见性了，你就把他一脚踹垃圾桶里面。什么见不见性不见性，这个时候叫真见性，你能有这样的潇洒的胸怀吗？对吧？这是都是讲的心境。你现在一直在讲话，他不可能算，不可能不算，哦，
要忘念断。
就是妄念断跟认取不认取是两回事。首先我问大家现在会不会妄念断，每个人都会断，而且尤其打击过程当中断妄念是小轻松的事，但是认取不认取这个事看个人因缘啊。你始终不肯离相，那你怎么认取啊？你认取的也是一个有相的东西啊，那不见性了，不要见性了，不见性了，反正快打完千咒了，见啥呢？不见了，可不可以？哎，这时候你反而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见性这个，就是回去看看书啊，这个可能对老人的六道明见性啊，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总在以我们的思维去见性，那是你见不到，你没办法见啊。其实，
按照你这么说， 任取就是一秒钟就可以做到。
一秒钟不是时间吗？任取它不需要时间。有的人说我任取了，然后我要让这个灵芝之心能够保持长一点，或者是我让这个无念的时间长一点，那是任取吗？任取以后什么？人道上证，义的见之，就是说未来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能任取的。他就也就是说，他都不会瞒过你啊。以后别人再怎么忽悠你，忽悠不了你了。说我有神通啊，说我能给我能预测呀，这些东西他都忽悠不了你，那都不相干。所以任取跟你说一秒钟也可以，也可以说啊，半秒钟也可以，刹那就行，更何况一秒钟呢？对啊，还有不任取不是有个东西给你认，有个东西给你认的，它都不是划过去啊。你说是什么叫划过去啊？谁不就都划过去呢？就打完签之后没见性的都是划过去的呀。划过去了怎么办？没有好办法，这个没有好办法。如果有好办法的话，那都可以翻来覆去弄明白。
说到了那个阶段之后，他不明那个东西。
什么叫不明啊？
他认个啥？
不要，就也不要认个啥，有啥可以认？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有啥可以认？你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认个啥？你想认什么？他是什么不要紧，他就是这种语言，他都是让你自己去悟的，就是。不，我告诉你的没有用，因为如果我告诉你，它变成了一个答案，答案有什么用呢？是你让你自己去，不打坐见性当然可以啊，打坐是增加见性的机会，就是对。但是现在不打坐见性，这种更难了，就是。以前大禅师直接指示你就是哎一敲一击那就可以见性，但是人家也是做功夫呀，对吧？也是做了很多年功夫，机缘到了啊。我们是现在占了便宜啊，我们打心中心打千柱啊，千柱就能见性，对吧？这个有三种说法，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不一定准确，就是以祖师以老师的为标准。就是我记得元英老人曾经有过一个开始，学人问他就是千柱以后怎么修，元英老人说，假如你千柱以后还没有成道，你得从头再来，你得住上老老实打坐，住下明明观照啊，这是元英老人讲的。二祖王相乐祖师在《乙亥讲演录》里面，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是《乙亥讲演录》吧，好像是。然后他说是千柱以后不必再打，因打业无用；千柱以后尽在柱下起用也。这是二祖王相乐祖师讲的。然后齐老师讲的，千柱以后不要打了，打也没有用。那我们初听下来，可能好像就三个人讲法都不一样，是不是？其实他都是针对不同人的。元英老人讲的就是什么？对哪一种人呢？就是千柱都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打，柱上就是也是整天打妄想，也就是搞一个形式，柱下也不关照这一类的人，那么你这个得必须老老实实，柱上心念耳闻，柱下绵绵关照，这这一类人。那王相乐祖师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千柱以后不必再打，因打也无用，尽在柱下起用，是指哪一类人呢？就是打柱功夫很好，然后打柱。着在这个法上面，就是真着在这个禅悦上面这一类人，那你想用，你以为你千柱打完了，你都是在就是每一柱都能入定，像这样的人，你用这种方法去见性，你很难证明，也就是说你是自见问题，你要启用，是这一类人，你不要打坐。然后齐老师讲的，就是说千柱以后不要再打了，大部分回答是哪一类人？就是千柱以后我到底要不要打？那到底要不要打？齐老师说你就不要打了，他这个话是。目的是什么？打掉你要打还是不要打的纠结，是打掉你纠结的。我的理解是这样，那就是签注以后要不要打，看你自己，就是你针对自己哪种情况吧。有的人就听了以后就要说：“哎呀，齐老师都在，就是签注以后不要打坐了。”他说我不敢打了。那齐老师就说：“我本人打了五年坐。”齐老师说：“他说我本人打了五年坐。”那问他为什么打了五年坐呢？我心不安呢。老师都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心不安呢。心不安有什么了？我们谁心安了？对不对？那心不安，那你继续让他心安嘛，看看花点功夫，看看心能不能通过修行让他心安。其实到后来你才知道，修行并不是能让你心安，因为你如果你的心不安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话，那你用任何方法你都消除不掉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自己认为他不安，实际上不是你通过修行让他心不安的，是你突然明白什么安不安的，这叫真的心安。迁坐以后跟迁坐以后打坐 迁住以后打坐见性的很多，迁住以后打坐见性的很多啊，不是说迁住以后打坐就不能见性了，所以我也不打坐了，所以我迁住以后我没路可走了。今生不见性，还有下辈子，对吧？我们修行又不是今生一辈子的事情。如果说你认为我修行，我就是这三年，或者是我就是这一辈子，那你这种长远心没有发起来，你这个用功起来总归是吭哧吭哧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老病不能求快治。你的病是老病啊，我们无量劫以来的病，你说我要三个月就把这个病治好了，怎么可能呢？快钱不能赚，赚快钱都结果都是来得快去得快嘛，对不对？所以修行也是，你要指望这个一下两下，那我们的根基也没有六祖慧能好啊。人家这个见性以后保任十五年，在猎人队伍里面，这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十五年的心态吗？我们今天在座的，在如果今天说我就是得花十五年，有没有这样？都没有，都想觉得啊，明天就解决，后天就解决，对不对？是不是？当然这个心好的心不是说求道之心能够早点这个圆满，这当然好的呀啊、哦！但是还是要发长远心，就因为你真正明白道理以后，你除了修行，你还有什么呀？世间有什么事值得你去闹腾的？我们这个年龄，我看今天在座的也都年纪都是对吧？也基本上甜酸苦辣都尝过，有什么好折腾的？对不对？这都折腾够了是吧？那你说还要再折腾，就换一个名堂，修行变成一种折腾，哦。啊，所以想明白了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就瞪下叫是心头就这个石头就落地了，啊，我们总是有患得患失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所以这个鲁豫不可信，圣魔心鲁豫，你看到的东西，你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是你按照你的想法去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回到正常就回呗，没有怎么样。就是回，它跟长短妄念多少没有关系，只要愿意回，回得来回不来也要回，它没有结果，它是操作法，坐上是操作法，只管持咒。你要一纠结，那弄个标准，那很多人都没办法修了呀。所以你能打完百座，现在千座已经一百多座了。我问你，你打完千座这个心不会退吧？那不就行了吗？自然而然，这些有些东西就是自然而然的，你慢慢就自然而然。然后坐下的话注意关照，就是坐下你做事，这生活做事各方面啊，你不要太就是那个太散乱了，散乱了以后影响打坐啊，影响打坐。坐上座之前第一点很重要，元英老人讲六个要点，第一点很重要，死心塌地，就大死人一样，这两小时天塌下跟我没有关系，手机一关，这个世界只这两小时只属于我，这个世界灭了都跟我没关系，我就像大死人一样，你也这样的心态上座，你应该来说会好一点，有帮助吧，有帮助吧。但是最关键的就不要纠结，打完了不要纠结，打坐过程当中有妄念更不要纠结，你发现妄念那不是好事吗？发现妄念了你还嫌他多，发现妄念了赶快持咒。所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去再给自己设一个标准啊，弄得自己没路可走，慢慢就疑是最可怕的，疑什么？疑自己我能不能成就，疑这个法到底跟我相应不相应，疑你的灌顶老师，对不对？你一疑以后力就分散了，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啊！把这个理论什么直八念是这个也踹掉，不要不管这些东西，不管东西，这些东西背每天背三遍背五遍，每天说是哎呀我又没有这个我又觉迟了，我又怎么样，就一直在自己自我对照当中，这都是妄上加妄，是加强你的妄念，这个不要了，没有这个说法，你就当祖师没讲这个话，你就只管坐上，只管持咒。啊，妄念来了就持咒，持不持都不要紧，就很简单。你先照这样做吧，先这样做吧。那我跟你讲一句话，有一种味叫淡，不是有一种味道叫淡，淡到后来味道也没有了，就平常了，这叫平常心是道。那我也不能夸你啊，我也不能表扬你啊，对不对？但是你要说我要回到以前，我要不要淡，那仙人也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哦。除非你现在就放纵，杀人放火，谁都啥都干，你又不平常了，马上。有一个事都不是，描述就不要描述了，描述的都不是，他没有东西可以描述。他不是佛说四十九年法无一字可说吗？这个地方不可说，不要描述，这些都打妄想。 你指望哪一个大德过来给你描述描述什么是佛性啊，描画的描绘的天花乱坠，然后一步二步三步，然后你听得津津有味，那坏了，那坏了。以后你自己修，你修多少座了？200座，那还再往前打吧，应该差不多。这个时候也蛮好的，就是这个时候来。齐老师讲300-500座，那正是好时候。越打到后来，实际上越没有味道。刚刚那位师兄说600多座了，对不对？打到后来就确实是没啥味道。心中心法打完千座，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打完千座有个什么好处呢？不管你见不见性，以后就是你的，就是人家忽悠你很难忽悠得了你。然后你跟着郭老师，跟着他们学习，齐老师他们学习，这个知见见地在那边的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来个大仙大什么，他一点用都没有，在你面前马上就现原神啊。我们无量劫来被骗了多少了，对不对？本来就是最早好像是我记得也有说一天就打一柱试一柱算一柱，但后来呢就是说就是一天不管多少柱就也算一柱。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断柱，就是我们开始都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哎呀3年太长了，对吧？然后我能不能一天打2柱，然后我拼命抽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坐，或者是工作以外都用来打坐，那我不是1年就打完了？有的他连续打7，但是可能就是半年，他就我不知道半年能不能打完啊，也打完了，对不对？所以后来这种人基本断住的，基本断住的。后来就说还是以3年为千柱标准，就不一这一座座了啊。这是也是没办法啊，这都是赚快钱的心态，对吧？这个心态不行，我不会，我没学过，你教教我。我相信现在这句话大家都会，但讲老实打坐，我相信在座的都会，估计就你不会。你们谁给他回答回答什么是老实打坐？有谁会吗？
只有咒语。
他说是6个要点啊，对，他是说直观持咒，死心塌地啊，有利于有帮助。因为你很多人说我没见性啊，我就问他你没见性，你认为是什么样是见性啊？他就愣在那边了。我今天同样问大家，你们谁知道吗？什么是见性吗？怎么样才能见性吗？他连什么怎样见性他都不知道，他说我没见性了，那你不是胡说八道吗？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见性，你说我没有见性，那还有点道理，对不对？那 这怎么办呢？那就是略论明心见性。我们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我们心中心门内有两本书是一定要看的，就是一本就是乙亥讲演录。乙亥讲演录他讲得很细，二祖很慈悲，他从起机分到正修分到应证分分了3分。我们这个起机分就是从这个凡夫到修行，就是告诉你啊什么是业障啦，什么是无我啦，什么是生死啦，如何了生死啊，这些知识很重要。不要以为有的心外牵住了他都不知道什么是了生死，对吧？这个是一定要看的。然后这个基础知识知道了，然后是下面是正修分，正修分是心中心法如何修行，净土宗如何修行，禅宗如何修行，你都了解了，往什么地方修，什么是修行，哎，这个也明白了。最后是应证分，应证分就你修到哪了你就知道了。这本书是一定要看的，看一遍没有用，反复看，都看看哪一块你不太明白。你比如说我起机分都不明白也不要紧，不要怕难为情，修行是大丈夫事，有什么就要问，不要自己去胡思乱想。说有的呢他就喜欢看书，看完以后呢自己就自我对照啊，这个很多时候自己被自己耽误了。就是你们有灌顶老师，你们有老师，你就问郭老师，对吧？你们就问他啊。然后呢就是另外一本就是圆隐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是圆隐老人所有著作里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我们心中心法印心中，我们的这个根本这个要义就是要讲明心见性。如果心中心法到最后不讲明心见性了，那心中心法存在的意义也没有了。为什么心中心法会出事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这个宗派很多宗现在已经不讲这个了，所以我们才讲这个。如果大家都在讲这个，心中心法也没有必要出事。所以这本书要反复看，圆隐老人讲了5点，他的明心见性的意义，大家反复看，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看一遍就是你自己的啊。我可以下班了吗？
下班可以。
康老师上班。
康老师，泽相师。
泽相师。
老师呢？可以，我听老师说话，大家都是打仗的人。
哦。
康老师，那 那个柯老师我是比较熟悉啊，他们两个的见解我是比较熟悉。泽校师就是发过言，我听过一次，和三位都是冠名老师，大家根据情况发言。我建议是先问问康老师，因为康老师的见解我熟悉，大家可以先问，有什么该问的问。你们还是跟刚才的柯老师一样，你们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们，大胆的去问，有问题我在外面讲。万一答什么有什么想法有顾虑呢，我
哦，
就是有风险影响。
都问都问，你们点名，两个都可以点名，把自己的心理负担放下来，打七千的路。
没事儿，我那个普通话四川人听那是很悲伤的，所以这里面有四川打气的，你们就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否则你们听不下去的，好不好？我尽量用我的四川普通话，讲的不好，但是你们听，比如说有什么地方没有听清楚的，你们可以直接打断我，这样最好，好不好？来，
如何是变性？
哎呦，这个问题我真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我没见过性。你谁见性了、啊？你去问他，好不好？这个话呀，讲起来话题可能有一点远。如果他真坚持以千座，按心中心法去打坐，去练心。他应该说三五百座他自己会变，如果他刚开始来，比如说来灌顶来修心中心来找我，我跟他讲没问题，你先把一千座打完先灌顶，我会这样回答他。但是他真三五百座以后他自己会变化，那个不需要我去跟他讲我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情况最好是他自己来问。那我就也换一个角度也给讲一讲吧。实际上啊，他就因为左边放不下，右边想见性，他就有个贪把他害了。我们真正打坐的时候，你真要能够放得下来，你自信就是净土。因为你心不下，你心里面总有一个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你总在那里面装这个东西。那你装这个东西想和你本心相应，可能就有一点痛苦了。实际上我们也跟了双保险了，比如说有些人他在以前做的，他觉得他没打开，我们祖师爷讲了有往生咒啊，每天49片持时咒，每天49片也没问题啊。但是我灌顶的学人，我刚开始灌顶，我肯定会跟他讲，那个法是明心见性的法。我们如果说为了往生净土，实际上你来修那个法可以，但是你要先把你心里面那个净土放下去。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一个净土在，还有一个明心见性在，实话讲，可能你此生以千座内效果未必见得好。我们要打破什么啊？就打破心里面这些东西嘛。我们心里面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以前呢，我们装的是世间法，钱、权力，对吗？啊，名业。好不容易我们想修法了，又装什么呢？三藏十二部、明心见性，那些东西我搁你心里面了。实际上，三藏十二部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让你把心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打扫干净，一个都不要留，任何一样东西，名相、概念，所有我们认为好的、正确的、长的、短的、善的、恶的，那些东西通通扫净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如果说我们心里面老是要把那个净土放在心里面，反正我认为可能会有问题，那就是自己有些心里面有些东西放不下去。所以反正我灌顶的碰到这种人，我会比较有意识的，在以后两年以后会比较有意识的对他加一些引导。我只能这样讲了，因为他今天不在现场，实际上我们讲再多可能对他本人没有什么意义，对现场的大部分师兄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想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哎呀，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讲那个自然明白你也不要放到心上，那个一肯肯定也不要放到心上，所以我们只管耕耘了、不管收获，这个东西很重要。如果我们心里面老是想，哎呀，那个文字语言是什么啊？什么意义啊？那个文字语言是什么意义啊？刚才我在跟郭老师讲，成都啊，最近有一大帮子人，我就解脱了，我没事了，修就是不修，不修就是修。哎呀，我真的脑袋都大了。所以你那个东西，你要非要有一个自然明白或者一肯肯定，那可能是你占你道的最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讲什么语言，你就送我这个语言上去，那上去肯定对你来说就不是好事了。我能够教你的就是比如说心中心的方法，你在这里打气，你只管这样做，效果最好。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当然没有明白最好，有一个明白我又难受了。哎呦，就打气吧，不要去管效果，那个效果又会害你。所以实际上佛法它最难最难的就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最难最难的，我们老是要想通过我们现有的那个思维系统想去明白一个东西，想去有一个结果。实际上先前讲的照见五蕴皆空那句话是老非常非常老实的话，再讲直白一点，就是老人家讲的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我们自己那个思维就是因为你想有一个什么效果，那就是我们思维系统就起来了，我们那个妄念就起来了。实际上我们真正在最后打破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你只管按那个法去做，到某一天你比如说你们来打七，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好消息。你真正你打破的时候，你不会再问，不需要再问其他人了。那个东西就是像你先讲的哑巴吃黄连，你自己就明白。那个地总要讲话嘛，对吧？完全不讲话，那大家那三张舌不也没办法了？对，如果完全不讲，我经常有时候讲一句话，三张舌不就是骗人的。但如果没有那三张舌不骗人，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可能就非常麻烦了，永远可能没有见性的时候。所以一方面他就告诉你有些方法，我们按那个方法去修去做，不管剩下的不管，那个是最简单的路，最最简单的路。所以我们有些人老是认为心中心法不完备，那种不完备表现的有些要加其他一些修行方法，有些人就觉得那个禅宗好啊，藏密好啊，实际上心中心法不需要这些东西做铺垫，它不需要这些东西，你按这个方法去做，好消息就会来。但是你千万不要想等到有一个好消息来，这个已经就搁到你心里面了，那可能好消息就永远来不了了。就跟刚才讲，我那个我要有一方面，我那边我想实修实证，另外一方面那边的净土还忘不掉，忘不掉，那你忘不掉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只能这样讲，我们需要用语言来给大家指导一些方法，但那个语言千万不要想通过那个语言自己通过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就自己就我就会解脱了。实际上在这里有些人有一个误会，有人跟我讲那个荣家玄觉那个六祖坛经，他不就是通过看维摩诘经开悟的吗？但是他忘掉一点，荣家玄觉人家是精通止观的，他是一方面自己真有自己实修实证的办法，另外一方面他也通过那个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一个因缘。所以我们有些人愿意去看经典，那个东西很好。我曾经在那个在某些小范围 我讲过一个事儿，修心中心两年以后啊，我自己那个时候看经教啊，基本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就感觉到清安了、啊、法喜充满了、啊、快乐啊。但后来发现两天三天以后不管用，又回去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发现这个东西并没有让我了生脱死，并没有讲的那么高大上。所以我后来我就找齐老师，找国老师，在这个地方慢慢慢慢走出来。所以那个文字像啊，千万不要认为通过那个东西就能够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讲什么东西讲过了就过了，可能也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指标吧，千万不要把那个指标过你心上。讲的有点 多话了，我可以下课了吗？那个
可以。习近平他也是传法老师，大家都可以问，点名问都可以问，我不在，你们随便问，没事没事，你坐，看师兄们愿意找谁回答就找谁回答。
老师，这几位传法老师您最喜欢谁？
最喜欢你啊，
我
说我呀，最喜欢你。
你这就是给郭老师带一个，他不会问你那些东西。那个东西啊，我建议你看那个元婴老人在这方面开示很多。那我重复一下吧，元婴老人有一个开示，就是你妄念起不来了，手印不倒不散，咒语也起不念不起来了，你就安然如定。如果你认为你如定了，你还在做梦，手印倒下去了，那你肯定就睡觉了。你这个话我没办法回答你。那你自己定力你是睡觉了，那个东西我真没办法回答你，你得讲细一点。比如说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睡觉的？当然可能你也许没有那个概念，但是如果你要定力自己是睡觉，那你就重新找时间补一做。如果你自己有信心我就是入定了，那就简单。可能你这样说，我觉得我真有点没办法回答你，因为你自己首先给自己有一个定力了，那你就补一做吧，好不好？哎呀，我现在跟你讲有区别，讲没区别我可能都会跟你讲很多很多，实际上对你没有半点好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还是安安心心你现在在这里打气，最好不去扰动你自己的心神。我跟你讲那个平常，如果你心里面要有那么一个平常在，那你已经不是我们佛教讲的那个平常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六祖那个讲的有一句话，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里其他人都代替不了你的，怎么讲也代替不了的。所以你问谁，人家就算能够跟你讲的很到位，实际上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跟你讲平常是一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明心见性，还有一种讲法该吃吃该喝喝，很多很多讲法。那我们再讲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离，那个东西不是说你在思维心上我觉得我自己平常了，或者我在思维心上我自己能够做到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离，那在禅宗叫做错认定盘心，相思般若。这个地方啊，修心中心两年以后，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两年以后就觉得我自己就真的没事了，实际上就这个没事，可能就是你未来最大的问题。因为你不一定是真没事真平常了，真平常了你不会再问这个话题了。那平常不平常干嘛我去纠结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我纠结，你认为我跟你讲很多平常，你按那么去做你能做到吗？做不到的。我跟你讲的你怎么做怎么都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来苦修三年，还要来打七打九，就为了突破自己，就那么简单。所以我怎么跟你回答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对我来说也是讲废话。你现在已经进入实修实证了，不再去讨论那些概念那些名相，好不好？我这样一个人。
没事没事，没关系。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这一次有四川的同学说了，他说了那个，我觉得不妨当场的问一问，他可能不好意思问。他说了这个康老师说一定要亲证，一定要亲证一回，亲证一回就不要就没有那么回事了。他有一些疑惑，他说什么叫做亲证？我说你不妨直接的问问康老师，看看他是问问他什么是亲证，亲证了一个什么？那个四川的师兄在不在呀？完了，那俩人都躲出去了。他俩呢？欢欢在啊？没事，到时候再说吧。说了一个亲证，那可能搁了一个疙瘩在这儿，还是怎么着？到时候我说你不妨直接的问，那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直心知道嘛。或者你从几位老师中哪一个有一个安心的也可以呀、啊。还有那习近平的，你们还没有问他怎么是见性，怎么是观照呢？问呢、啊？
上次一个师兄问我，结果今天呢他又跑去又去问我了，说那个见性的那个事情。然后第一天就这样问我了，说这个老师你是你这个见性的话，我说你不要骂我。然后这个师兄跟我说，他说有对哈、啊、说本来就这个没有本来就没有迷过，说这个还悟个什么？我说对呀，你看你都知道，你说的那么好，然后你还来说我见性了，你这不是骂我吗？结果今天呢又去找我，又跟我说见性的这个事儿。我说你看你每天来骂我一回，
我又骂你们，那大家问骂该骂骂啊？
是
原因啊？我说的每一
天。你现在多少座了，师兄？100座啊，100座。现在你应该就是能有这个提起来关照的这个力量了，但是我觉得你再继续打吧，不要再提起来一个关照。关照它并不是说没事的时候我提一个关照这个事情，关照它是相对我们的这个妄念而言的，就是我们有妄念了，然后用一下关照啊，把这个妄念断掉，它叫关照。
还有师兄他们有这种方法，就是时间每天搞30次绕，就是专门。30次，
这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断什么呀？关照是对烦恼说的，对对对，是。
很流行啊，也有道理。
你这没事，你说你正工作时你断什么？你正开车你断什么？开车
有时候，有时候画面就是过了才想起来我刚才说的画面，或者说我刚才这个，比如说我发脾气了，我过了以后才知道。
我第一天我就发了大脾气，怎么了？没来之前我都在发脾气，怎么了？发脾气不对，好吧，我已经跟大家检讨了。
郭老师哭的时候你们看到没有？来表演一个。
哭不了，走了我就哭。
这稀里哗啦呀。
你不要考虑，你先别考虑该哭就哭，该怒就怒，你还先别考虑。你们说，你俩说。每个老师他回答的思路啊、描述啊各不一样，没关系。你们要找我，还是单独到外头找我。
你说又进来了。
老师来吧。来，给大家交流一聊。
没有他的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我前面说过了，太要好。只管往前修，就其实是住宿太少了，只管往前修啊，别把妄念当成敌人啊。你现在如果说这么害怕妄念的话，你一直在这种对自己一种鞭策当中，不是好事情啊。知心是道场，别把自己当圣人，一修以后我就啥都好像有一个标准，这不好，我也做不到。郭老师估计也做不到。
他都说你话话
呀。就是呀，
不做圣洁
真心的一些烦恼， 它都是包括身体都是不适应的。那既然身体是有疼痛痛的，所以这个时候心是功能淡了。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说在内在的身心我已经解脱？
你如果解脱了你还问我吗？
肯定
啊，如果肯定不就害了你了吗？对吧？哦，不理他，就是这些东西就不理他。你的方法可能对你有用，但并不适合所有人。但是最好是不理他，不理他是最干脆的，在最最最最直接的。
我催他是
疼痛还是？那你把你奶奶叫来帮你催啊。
催没有作用，但是呢，刚才讲。转念疼也不疼也疼，与不疼我都不去，
疼与不疼都不计较，为什么非得要给他加一个东西呢？加一个什么所谓属什么无属住啊，什么随缘啊，为什么非得要给他加一个定义呢？疼与不疼都不计较不很好吗？前一个什
么？
你现在是不是在定中啊？那不就行了吗？你管那么多什么前一刻后一刻，如果真正的定它还有前一刻后一刻吗？对吧？
在做中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那这种感受是非常清晰的。我记得你跟我讲过见上即见性，但是也有疼痛我非常清晰。
见上即见性跟这个清晰不清晰一点关系都没有。见相即见性是再也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这种概念，心当中没有这些糟粕这个东西，这是用于这是一种表述。你清清楚楚能感受到痛，证明你还活着。没有说能痛的时候他我不知道痛，所以这个人我觉得没有，对吧？
受菩萨戒这个他很好啊，我们修法他。享受戒的也可以去受啊，这个菩萨发菩萨心嘛。我们有一种是就是造作的菩提心，就是通过受戒啊，就是我们要发起这个心。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打坐修法正道我们的佛性，那个自然那个不造作的菩提心，就这样享受戒的也可以的。
对，菩萨戒它是。不是今生今世的，但是近未来际，一直都是有的，就是菩提心嘛。
师父，我问一下，什么是皈依呀？
皈依，你打行动心了吗？那这个问题还有没有？
就是是不是像我们修佛，不需要皈依才可以，还是也不一定？
那你不皈依，怎么还会学佛呢？我们不是。上座之前念仪轨嘛，就是南无咕噜呗，南无不带呀，南无大门，南无僧，那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了。你都不皈依，怎么还会学佛法呢？
就是是不是要有那个意识？他们很多人跟我说，你学佛了，你就一定要去寺庙里皈依某位师傅，要皈依，皈依了以后才怎么怎么样，就有这种说法。
嗯，对啊，一般的学佛的都是。进一步他要找个师傅在佛前就是皈依嘛，就是代表以后就是向佛学习，就是做佛弟子。那我们修我们上师灌顶了之后他已经做了皈依了，皈依都包含在里面了。但是如果你想去寺庙再做一个找个师傅再做个皈依也可以。
哦，你觉得咱们寺院现在既然有这些修心不心的这个出家的僧人呢，大家想做皈依什么的，或者五戒什么的，我觉得也无妨。到时候的话，去佛师跟你们都在的话，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我觉得可以啊，让他们也算是安心嘛。
对，那个皈依也比较简单，有比丘在佛前都可以受，很简单。
绝不排斥寺院的皈依，绝不排斥这个在僧人跟前的那种的皈依。但是你不能总是折腾出家师傅给你做皈依吧，你自己的你老是折腾的，你还要出家师傅给你做皈依，让一个泥塑的佛像做皈依，你啥时候能入门啊？啥时候能皈依自心啊？对吧？但是这个如果有助于你们那样的话，那都可以，我觉得可以方便的话还是给大家开开源，让大家安心。 看情况，这个就是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这肯定是欢迎的，不抗拒这些事儿。自己也打坐了，该答疑的老师也答疑了，该皈依的出家师傅也皈依了，还要咋呢？还要咋呢？还要咋呀？太浊了，
太浊了，
太浊了，
太浊
了。
向上学习，彻
底得。皈依，它就是有，就是理上的皈依和事上的皈依嘛。事上的皈依就是在佛前，就是有师父给你皈依；理上的皈依就是六祖讲的皈依自性，皈依自己的觉性嘛。所以由这个向上能够引导你走到自己，走向自己的觉性，这样的。
嗯，我感受一下。就是，他是还没有修的，你想，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很多寺庙，他的修一个皈依啊，皈依，还有一个就是念经啊，每天念经那种，来到这里呢，我就是看到另外一个法，就是他就是每天就是打坐。就是打这个轻四个小时的坐，这两个修的道上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各个法都有它的一个方向哈，但是路径的尽头都是一样的哈。
你说有的地方念经是吧？
多，我接触的很多寺庙，它都是念经的、诵经的，每天都早课、晚课。中课、午课那些一天到晚都经常的在练，就跟你们这个是有区别。你这种是就是早中午都是在打坐，就这样子的区别，我就好奇。
那个念经，它是经是佛讲的道理嘛，讲的道理告诉我们就是怎么修行。但是我们打坐呢，就是直接就去修了嘛，就是。已经按照经上讲的去做了，所以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就好像你看导航一样，你说这个路怎么走，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已经在这个路上走了，他说的都是一回事。
那佛经上不是，我插言就快嘴，你们都要插。佛经上不是说若能受持读诵此经，功德多少多少，你有读你也有诵，对不对？你怎么去接受经的义理？怎么样按照经的义理去做呢？做的怎么样了？这个就是要实修实证。实修就是你能够亲证这个佛经的义理，把这个义理一直行持下去。所以我们是打坐是必须的，但是心中心法不只是打坐，你不光是一天十二小时打坐，还有好多在干活的呀，他们何尝不是修啊？嗯，但是打坐是基础，通过打坐把你的心态给你修平直，这属于受持读诵的受持。我们光读诵，那复读机也可以啊。
对，就是生活中都在修嘛，点点滴滴都在修嘛。我在后面
你先知道佛的义理是什么，然后再说修。读诵了也未必知道佛的义理呀、啊，要把佛法活泼的用在自己的身上。
受持菩萨戒，它比较容易的是你要去寺院受持，找师傅那个比较容易。还有一种就是你通过拜忏，就是见到内相了之后。在佛前自视受戒，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以前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偶义大师，他就是通过自己拜忏啊，就是见佛、见瓜、见相好，那个佛来亲自给他受戒。但是你要拜到这个程度就比较难。你要到去寺院的话，就是师父给你受就比较容易。
你现在做了什么犯戒的，觉得特别不对的事吗？
受持菩萨戒，我觉得很多那个受持啊，很多那个。
你说的是优婆塞、优婆夷戒，你有没有看过《瑜伽菩萨戒本》？
你说的是菩萨戒，不是那个。
菩萨戒的戒本，《瑜伽菩萨戒本》就是菩萨戒。菩萨戒里头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叫《瑜伽菩萨戒本》，这个《瑜伽菩萨戒本》出自于《瑜伽实地论》，里面的四大根本戒还不是杀盗淫妄。我记得有一条根本戒是说的，你看到相似的佛法，你以为是佛法，这就犯了根本戒。不是，你以为他是佛法，那不是报法，就是邪戒。他说的也是佛佛样，对，说的时候也说心，也说开悟，
你知道还知道不知道啥是相似佛法呀？要是不知道，还是先实修。心中心的百座是有事不堕三恶道。我见过一个师兄，他就是那个什么的，他就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家都不敢让他去打气，到我们这儿来打气的。后来他告诉我，他是监狱里出来的。他出来了以后，他修完了百座，人家让他认识的全都是那些人，照样让他去偷，他下不去手，下不去手了。这是一个最活灵活现的例子，不忍心了，下不去手了。所以呢，你不做恶事，就这个事儿啊，很好，不做恶事绝对有助于你修行。但是你在这上矫枉过正啊，那是外道向善，坏菩提道。你还是在自心上好好的用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真的在自心上好好的用功，真的诚心的信佛，愿意按照佛的教导的去实修，是去亲证。你就是犯了错，犯了错更容易改，犯了错才有机会。那佛教的这个古大德呀，历史人物里头啊，那记载的那犯了错的那正果证的都非常高啊。远的时候有阿难，对吧？有那个央学陀罗杀了这个999个人，就差杀他妈了，他都能证果。还有那个叫什么了？咱们大禹祖师的正道歌里写的那个永生菩萨永犯戒，听说过这个没有？永生菩萨永犯戒，他最后一想，他这个戒杀戒也犯了，淫也犯了，妄也犯了，他自己压力大的快要疯了，他知道他一定堕地狱。身心都失去了，这个时候毗卢多菩萨出现，给他说究竟戒。究竟戒，说到究竟戒的时候，就是说到究竟戒的时候，就是性。这个性的时候，不管是戒定还是贪嗔痴慢疑，都是这个性。那说的就是那么说的，那叫《佛说净除业障经》，你应该看一看。就是在毗卢多菩萨的开引下，他在这里就是开悟了。这个永世菩萨叫这个毗卢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的前身，弥勒佛的前身。所以那些人都能，当时的时候那个楞严经里都说了，阿难这种呢，就是说的是他跟他这样的话他都能，这也没有什么，他跟那个摩登前女是500世的姻缘，他这样都可以，更何况我们啊，关键还是要靠这个根本智慧。只要你发心去修行，好好的去亲证，尤其是你知道了这个根本智慧了，根本智慧这一点你就没有必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错我们就改，勇于承认，勇于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道佛不收改错的弟子吗？你担心什么呀？你什么时候能去掉你这些担心呀？还没有犯呢，就在这担心。
生死菩萨戒是菩提心吗？
啊？
就仅仅是忏罪吗？
什么？
生死菩萨戒是菩提心。
菩提心还是大乘教义？菩提心是大乘教义。菩提心
简单是忏罪吗？
不，当然不简单是忏罪。所以因为你受戒，我想着你可能是想的是忏罪。如果说受持菩萨戒的这个菩提心，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金刚经怎么说的呀？你说的是受持菩萨戒，咱们就说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金刚经不是说过吗？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我觉得不冲突。
受菩萨戒跟受跟正空性绝对不冲突，但是你关键是要明白菩萨戒的根本的义理，现在明白不明白？如果不明白，还有个东西要受，那这个要受和那个要亲证的证，它两个一样，跟那个究竟义是冲突的。因为究竟义这个地方谈不上受不受，就菩萨戒的戒义上谈不上受不受，究竟义的这个亲证谈不上证不证，就是这个事儿，主要是这个事儿。我现在就是问你什么是菩提心。你还有一个，你就是受菩萨戒这个事跟心中心法，他们两个哪个最重要？发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说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在这一块怎么样？不是啊，这个金刚经就是这么说的。金刚经并没有说这个是圣意。还有一个大乘的菩萨戒，他说的全都是圣意的。你要是非想受你就受吧。我本人当时的时候就是想修心中心之法，修心中心法之前先受菩萨戒，我本人就是这样的。我问徐老，徐老说你先修心中心再受菩萨戒吧，徐老就这么说的。我很惭愧，我不如你，我到现在我没有去受过，我很惭愧啊。
你直接就是这样无人性。
不，你 你先要你悟人相，你才能确定人家悟人相。我觉得你还是实修实证，既然走上这么好的一条路，你先实修实证，先别操心那些。当然了，你实在不放心，你就现在先去受个菩萨戒回来，再接着打棋也行。
我可以两条腿吗？
我不认为这是两条腿，你但是你呢？你只有两条腿，你只有两条腿，所以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你。就像一个人呢、啊，他不可能就是同时有几口精力。那受菩萨戒是好事儿，那个诵楞严经是不是好事儿啊？持楞严咒是不是好事儿啊？念大光明是不是好事儿啊？修宝器陀罗尼是不是好事儿啊？那你为什么不办呢？你的精力只有一个，所以你要选择一个最容易打出水的井，就是这个事儿。你要选择一个最容易打出水的井。这个事儿你自己想清楚，哪个水最容易，哪个井最容易出水啊？你这个事儿你想清楚。要实在不安，我是建议你先去受。不冲突的意思是你现在是去受，还是现在在这打心中心？
我现在是打心。
你现在打心，不许想受。你想受，恰好是犯，好吧？我们这里是究竟义的场所，要么成佛，要么不，要么是凡夫，要么就实际上凡夫早晚一天堕地狱。禅宗就是这么说的，你起心动念全都是轮回，全都是堕地狱。你有个受已经犯了，《大般涅槃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大般涅槃经》上说无戒戒，无失之戒，这是《大般涅槃经》上的原话。
只问现在只问那个打气的问题。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打棋啊，他叫下叫里啊，都会问，都会问的。他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说，这几位老师都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等一会儿，现在还没有到时间，还没答应结束。
我这个问题想问在座的每一位善知识，都会已经回答过我的，因为我还是不太明确，就是是不是一定要泯灭了妄念才能够明心见性。
你这个问题就是巨大的妄念，
但是我这个妄念，我现在我把它转化不了，消化不了，我还是只能去解。
那就好好打坐。
这是您的回答，我也想听听其他的法师。
你这样的提问让我们每个老师回答，看起来是很好，实际上我觉得你是对大家不相信，要相信了一个就够了。你这个等于不相信了，你再叫谁回答，谁来说？你不相信，再信了一个就够了。
你踢了所有人的场
子，没事，我们就不相踢场子。这个时候就是无遮的，大家有什么都不用遮拦。这个地方是选佛场，是佛子，他就会出来。
无根见性跟妄念没关系。
像根器的人，他可以妄念很多的时候，他也能见性。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根器弱一点嘛？他需要有妄念几乎是没有的状态，或者很微弱。
明心见性，它是一种智慧的打开，跟妄念没有必然的关系。老人告诉我们，就是上座持咒，下座观照。
那既然明心见性跟妄念有没有，或者它的多少、它的强弱没有关系，我们一定性的结印持咒，在座上死劲的熬铅坐，它的意趣何在呢？
这个事儿我已经回答过他好多次了。那这样佛力秘密加持说过好多次，他就是不肯信。不肯信他还在修，我也搞不明白。
大家都不是善知识，同时圆圆老师和日本民间也写得很清楚。你既然是心内弟子，你不肯看，
你可以不修啊。
你看，你不肯看，不肯信，你还信？你发的菩提心，上座发愿和下座答本，你念给谁听？是顺口溜？你问自己。
我不认为我是。
你问自己，你大几岁？
我又不是无聊的反复去找人问，甚至问同一个人问多遍。
你为啥来修心中心啊？
我就是为了明心见性来修。
不是的，是你信任的一个人，他推荐了，对吧？你信他，可能你可以问他，你还可以接着问。你别担心，你们既然敢问，你们就别担心我们答的就是难听啊，答的好像怼着你。你敢问，你就别担心这些，因为你敢问，我们也敢答，答的可能你不一定接受，看你敢不敢问。我还是鼓励问。问不下去了，那没办法。
可以受皈依戒，可以受什么戒什么戒。但是我说这不是菩萨戒，你说不能受。您说
是？我的意思是你受，你要过去，你还是要现在不过去受啊？我的意思是你现在过去受吗？
我说了，你不能跟这
个冲突。不是你受不冲突，是你
是两个层。
你说的两个层面是准备你
受就不要修心中心，那意思就是
我没有说受不能修心中心。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现在去受你就别打七，你去受，受完了回来再打七，因为受需要你过去，你是不是要这个受？
不是，我觉得不冲突。
你说的不冲突是说的是义理上是吗？
受一个七不冲突。
你就是你现在要过去受吗？
不是，
为
什么打这么绝对呢？没有，
没有那么绝对，就是你可以不用过去受是吧？
他的意思就是不是去受戒，现在不是有点事情。
那肯定不冲突。
我就说的
啊，对呀、啊，是不冲突啊，对对。岂止何止跟这个不冲突，跟什么冲突啊？我还有这一条呢，我觉得跟啥都不冲突，各是各的。
受戒和修行是不冲突，我就受一个戒。
那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以为你现在准备过去受戒。
我没有准备过。不是刚才你说受那个什么皈戒、
不是受皈依戒，是受菩萨戒。
我是问你，
对对对，菩萨戒就是大乘义理。菩萨戒简单来说，要是按照新中心的说法很简单，起心动念就是犯戒，着相了就是犯戒。所以你有个受和不受，那咋不是犯戒啊？你没听说过我们的新中心法有句话叫受而不受吗？听说过没有？如果受和不受它不冲突，我看也没有其他的任何冲突了。该呛呛就呛呛，该怼就怼，怕什么？我们都是这么怼过来的。
只是说冲突。
对。
他是无可战胜可修，为什么还要？
你是问我是吧？
问他先问
你，你有这一想问，所以才要修。
我有问。
对，正因为你有这一问，所以才要修。
没有，我今天打坐，就打坐了，就这个突然就是。我不知道是我说的，我这我没想也没干嘛，就光说这两句话来了。我就是想
打妄想，打妄想啊！大家有什么负担也尽管说说。我们这里啊，明心见性的这个地方上，就这么说吧：刀枪相见，抡刀上阵。有什么你都可以直说。越不遮掩越容易，越不遮掩越容易，越容易开悟。你说了，可能老师说的你觉得难听，很不舒服。回去再加上打坐，只要你不断坐在这儿，怼着怼着才容易。那禅宗都是噎到那儿了，很不舒服了，他才开悟的，很多，很正常。别一定要求一个心里舒舒服服的去做，不一定的。好多时候都是噎的不行了，可难受。回去坐坐坐坐，所以都是好事啊。
那原本主持的腿都被打断，
关
断了，这么狠吗？关断
了，是想到他的腿被折断了，每一次都是特别的感恩，就感恩在他的腿。他说：“哇，当时我师父让我折断了一只腿，哇，那舒服的不能再舒服了，简直像春风里的柳条吹拂着一样舒服。现在谁还能给我这么舒服一下子？没事儿，没事儿，你现在不是正在修吗？别担心，这两个是合辙的啊。”
啊，无人情，没在人情上画功夫，宝刀走错地方。打七场就是把这我执第七场就，你不执我，还有那些烦恼吗？我的对错是非，我的佛妄念，我的东西难为吗？都是这个做的怪，还在你打七。
我们是
佛，
然后我们知道。
对，对，起妄念。
你这个问题算不算造作呀？那你要怎么着啊？
算算造
啊？别搭理他了，别考虑他了啊！如果没事你可以回去休息啊。我们这些人能够抽出来时间，把自己的家里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都分开来这儿打心。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心中心里最有希望的，有什么东西别搁着，别藏着。今天不问，明天问，或者是你就老老实实的做，没有什么担心的。谁都是有各有各的弱点，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困难什么的，都没事儿。将来都是你的优点，将来都是你的特色啊。没有任何人觉得有必要自卑，老老实实的做，有什么负担的就说，有不服的你就说一说，也没有关系啊。没有事当然也可以休息，没关系。明天晚上你们还在不在？
这个
啥？袁崇啊，袁崇老师正在忙呢。你们今天吃包子，要问你们一句了，这包子味道如何呀？那都是袁崇的事儿了。
欢迎大家来稽查，我是们接受稽查。
没有事就可以散。有事了，你们看着哪个有缘，你们也可以单独。
还有问题？
上午那个问题，时间啊，因为是我们的，他知道我的，他问我们回复过去。修正期，然后
世间法上开悟了。
他
他说他经历了什么？他说他大彻大悟了，然后他家庭弄得好，孩子也弄得好。
他谈了好几天了。
对，他没碰到这儿，我跟你说，他没碰到这儿。我自己修的时候很用心，不过你问柯老师。
他说我女儿有时候帮我在宿舍内，我比你修的好啊。怎么修的好？我怎么用功啊？怎么行？
你先改变自己吧，你别想去改变你女儿。
想改变她，只是她真的在事情上可以。好多事情真的能
够
透得过去的，我就是透不过去。
你误认为他透得过去，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你这种问题，我有问过类似的，我有问过齐老师，我说我老公怎么那么大心呢？他是怎么比我们这学了半天怎么不如他？齐老师他不是开悟。我跟你说，我举个例子，我跟你举我家里人的例子。我们家里人都不修的，我老公我说你看你别干了，你别干了，去过田园生活。我老公说。这些就是我的田园生活，在位子上美美的啊，这些就是等到一下来马上就不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父亲我无遗无憾，我要死了就死了，真有病的时候吓得要死，他没碰到事儿，到时候你就知道老师说的多对了。我们的那个佛是什么样子啊？佛是家中化成了血水了。没错，是这样子啊。母亲去世了，守孝守了一辈子，你母亲就是受惊而去世，还被关到牢里了。那每个人他们那是什么样？他们见到了照样哈哈大笑，还不仅呢，有的时候还哭。那不一样呢，你还是多看祖师的。那世间凡夫的偶尔露出点瞎潇洒状，那是开悟吗？他没有碰到姻缘，那不可能的。
释迦牟尼佛看到世间这个四大苦，生老病死，怒而去，没到这四个时候，说的都是假，别信。
你看着他们没到时候显得潇洒自在，尤其是跟我们修心中心的在一块儿，他也多少有一些安心，也能给别人说一些心灵鸡汤，能说一些心灵鸡汤，没有碰到事儿，现在还算是顺，碰到事儿了就不一样了，迟早会碰的。
上家也直接奔你来，反正估计是不错的。
反正当时的时候，齐老师，我问齐老师，齐老师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开悟，他们没有开悟，他们不可能的，他们没碰到事儿，当时齐老师就那么说的，我马上就信了。开悟比这个要深刻的多，开悟不仅仅是过的，就是你感觉到幸福啊，不仅仅是这个，绝对不仅仅是这个。开悟是说天崩地裂的时候你也还是幸福，那算你是幸福，好吧。这个事儿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打七的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不光是这种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所有的修行的事儿都是他自己，能有因缘来打七很好，但是剩下来的人呢，那些人不应该去攀这个缘。自己在家用功，还有呢，没有乃至于没有时间用功，坐下观照是正行，佛法是心法，依靠打坐持咒，这是好的，但是绝不是这种方法。打坐持咒也是为了让你的心呀、让你的心去跟佛心相近，让你的心不着相不染着呀，这个最关键，让他在心地上直接用功吧。他有这么多困境，他还想求解脱，我看非常可贵。他在追求着一定要来打七，反倒是攀缘了。当然了，如果他死活来打击，我保证他也不会饿死。哎呀，
真的，
那个
不会饿死啊，因为大家师兄都已经把这病都已经攒好了，来打是吧？所以说来收费，那都别人监管，包括道场、师用所有的义工，没人跟财收费事啊。
我们知道参加过很多次，都是免费，
所以那些条件他自己编的。修行啊，不修行啊。
像我们这样修的话，如果要也不能去占寺院的便宜啊，但是可以就是省一些福报吧，我觉得。
所以我们寺院也没有缺这些能支持你们呀，这不都是大家的发心吗？发心不拒绝的啊。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修心中心的一般，
我知道。
修心中心的一般不去。
哎，我还想请教一下，我们以前不是修行，我们要陪福德资源嘛？那我们福德资源要从修行的话，应该。更加应该容易一些吧，应该问出家师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修行啊，就说在修行上，就说我们要多陪福德资源啊，多种福田，多陪福德资源嘛，在我们修行路上就是障碍会少一点。可能说这个新中心这个法，你这样讲肯定又是多余的。
不是新中心法，就是那个六祖坛经，你看过没有？
我也看。
就是福，你陪福它是福报啊，见性。它跟见性是两码事，但是我们修行，它也
我们修行的话，见性的话，我们有的就比如说妄想都会怎么样，有阻碍啊，那也是我们的障碍嘛。那我们不可以福，不可以福德福德的话，可能我们消费是不是这样，可能修行就变快一些了。
你遇见心中心法就是最大的福报了，已经最大的福报了，不欠缺什么了，关键是你自己信不信。实际上你讲这个话，我怀疑你不信，不相信。
我就是这个说这个话是表个怀疑，希望大家不懂不懂。
拉坑了，
哎，你们四个
人，
咱们先站好队长，要。正好对，
其实解脱这个事儿啊，跟任何的因缘都没有关系，它是最直接的。你起个念要解脱，已经拐弯了，已经不是了，就是这么直接的事儿。剩下来的事儿那是因缘福德。比如说你现在跟大家没有这个福德，没有这个因缘，那你可能你就是这见地到了，但是没有人来听你的。嗯，这可能是各有因缘。你看那个等觉跟妙觉就是这样，等觉就是它实际上它的正量跟妙觉是同等的，但是它没有因缘呀，没有它的因缘还没到，它一唱戏大家都听还没到，但是它的觉的等觉那个事儿，它自己那儿心里很清楚，这都是因缘，没有什么高和低，它知道这儿的，它的正量是完全同等的，只是说这个戏它在敲边鼓。你比如说像文殊菩萨，他一直敲边鼓，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啊。一个人唱戏大家都来听，另外一个人唱戏没人来听，但是这就是一场姻缘呀，跟有没有人听其实还是没有关系，关键是佛之知见，关键是知见。那姻缘到了，他无声就是他的表法，有的佛国净土他根本都不用说话，就是他的摄受众生的方法，那就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啊。
有时候本来他修一个法门，然后就修到另外我们的心中心法了，修心。那遇到别人
他
会讲说我们的攀缘，这叫算攀缘。
你怎么了？攀缘了？我没听明白他说的是。
就是说现在你本人，比如说讲我们的修，讲的修炼呀，对吧？
嗯嗯。
比喻吧，修炼之后，然后现在用我们的心中心法，
嗯，
说心中心法怎么样的好，是吧？那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就在修心中心。那在别人眼里觉得我们是攀缘，这属于攀缘吗？
这你自己跟他说，你都修心中心法了，这你都不会说啊？你现在没有出去呢，你就得抓他修正严重就不是攀缘了，你就得抓，看抓哪个适合你啊？佛法的这个放下本身就不是全部扔开，有一种有不是说过吗？全提就是全放，放下就是全提，放不下扛起去。该修的时候就得修，该做的时候就得做，还想躲过去不做，认为这是没事儿。一做的时候可难受，又想跑。你要真没事儿，你就做完七再回去。
师兄问如何与众生结缘听法？
啊，不，早着呢。他这个心思，有个众生在，压根就没结上缘。我们这是打七，说话的不一定好听，请他原谅。还有什么没有？要不我还是出去，你们再接着问。或者单独的问，都欢迎。
天坐三年可以打多少次七呀？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按照最密集的打，一年也最多打一次，28天。
一年打一次，我们12月份不是又打
了？你今年12月份打了，明年12月份再打。你今年12月份打了，1月份再接着打，这就不大好了。除非你把你明年1月的给用了，一般就不这样。你打。为什么要打四个七？是你心性没有明，咱都说过了。到后面就是入定，就像第一个七就是疼一样，到后头就是入定。他就是第一个七关心疼不疼的这些人，要是心性没有转变，最后一个七就关心我这是不是入定啊？哎，怎么今天这定里都这样了？就是这些了。那这个对明心见性毫无帮助，还起到了反作用。所以祖师说的是打28天，原来祖师说的是打21天，21天他们觉得刚很舒适，怎么就结束了？
腰也疼，啥也疼，我还是
你自己各种的调节，你看都可以啊。你转什么方向呢？多走路，中间别睡觉，就是为了让你晚上能睡着。还有一种人，就7天都没有睡着的，也不影响啊。
看这样，
别担心，放松，放松，只管坐，坐下的时候多走路，多喝水，这就是第三坐下坐以后喝热水，少吃上火的，也就是这些。没啥，有的人他就是生理，
我没有参加。
你其实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心需要你操的啊，修修就知道了。
我更想请教，就是我们一起有很多道友，就是我因为我先接触新中心，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想观点，就是一睡坐两个小时就不敢，票买了就不敢买，就是
这个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他如果还没有修的话，那么还是要摆坐以后才可以打漆，但是他可以过来护漆，实在不行就再开了，我们这现在人也比较多了，或者佛心寺或者其他的再想办法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关于他修新中心这个事儿，打漆的这个事儿做四个小时，他要先做摆坐，那么摆坐啊或者是修新中心嘛，他是做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是修心不修腿。你坐高铁咋过来的？就那样都能坐过来，就是你不起来就行了，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老师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开始观点，就是想观点，但是听我说要坐两个小时，他们就不敢，就是这种是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就是他误会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死活不起来，谁都能坐，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没有任何门槛，
这怎么回答的？但是我是坐两
休息不行，就回答他坐高铁有没有坐过俩小时啊？开会大家都不许出去，有没有坐过俩小时啊？你不起来也就算了，不起来也就行了。
打架，休息人都不打麻将，
休息人都不打麻将。
他想
说话可以，不是腿子，腿实在疼可以换腿。
马上休，
那你要换电啊？休年换腿
不怕
了？休年换电他没有那么要求，
他肯定哪天就不怕就上了。
不练腿子啊，他看他的点子在哪儿啊，腿实在疼可以换腿。
你们换一台修一个小时也可以，半个小时也可以。
修一个小时六字明，要是修新中心那没有什么困难。
没有困难。
很轻松。
那我就跟他们说要我就是我说要坐两个小时，然后就坐我一个人坐人家两个小时，他们就坐一个小时坐不了，他们不敢来，就是。
求入定啊，求安稳啊。没有什么要求的，就是念咒。再说你也别着急，这些东西也不勉强，你尽力说了，他们爱来不来，爱修不修。
想来呀，想来，就是怕没有两个小时就在
那硬坐，就坐够俩小时了，没啥。